709案，湖南人权律师啊，湖南人权律师谢阳呢，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据中国维权律师圈传出的消息，今天早晨，长沙市中院大楼周边戒备森严，一些前去声援谢阳的维权人士还没有达到法院，就被警方拦截并约谈。谢阳的两名家属委任的律师陈建刚和刘正清都无法前去参加庭审。长沙中院今天全程图文直播听审情况，但是没有当庭宣判。好，详细情况我们就连线前往长沙声援谢阳的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请他来介绍。欧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据报道呢，从昨天5月7号开始，长沙中院大楼周围多条道路都以抢修道路为由呢被封锁，那么今天大楼周围更是戒备森严。那欧先生，我请您谈谈今天您在法院周围见到的这个情况，以及您被警方拦截并约谈的这个情况好吗？
哎，好的好的。哎，我是昨天通过网络的话，就是多方的消息，就是推测到谢阳案可能会今天开庭，因为之前的话官方没有就是公布这个开庭的这个消息，所以我就是作为这个谢阳的朋友，也是作为一个这个这个追求这个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一个人士吧，所以说我觉得有必要的话，就是对这个谢阳开庭的这个事件的话进行一个观察。然后我是昨天晚上12点多从株洲出发，凌晨2点到达长沙那个中院附近，然后我就看到中院附近的话到处就有很多那个狩猎的骏马，还有很多这个道路抢修交通管制的这个这个标志牌就在这个长沙周院的这个周边。我就猜想，哎，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应该没错，应该5月8号就今天应该会这个是一个大的案件的开庭。哎，然后我早上8点多就到达这个长沙中院的附近以后，就看到在长沙中院这个大门口前面的那个曙光路，大概就外围200米外就已经就拉开了，拉起了那个警戒线，就所有的这个车辆的话是禁止驶入，然后行人还是可以走。而行人走过这个第一条封锁线以后，然后在离法院可能几十米的地方又有第二道封锁线，就是第二道封锁线的话就是禁止行人这个通行，然后周边的话就遍布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警察以及这种便衣，对这个过往的这个路人呢就是进行这个盘查吧，就是如果说有人在拍照啊，那个警察便衣就会勒令这些路人的话就删除照片，然后的话不允许他们逗留。然后我就在旁边的地方正好有个那个角落，我就在那里等候，就是观察这个外面的这个情况，然后也顺便就拍摄一些图片，通过网络进行这个直播。大概在九点一刻的时候吧，我突然在那里在发布现场的消息的时候，突然就被我们株洲的国保就发现我了，就把我就带离了现场。
那您是属于被约谈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不是，我是直接在现场被控制。约谈的话是昨天就有
哦，
我就知道湖南多地的这个公民朋友就已经接到国保的这个电话，就是被约谈或者是这直接被控制，就被远禁，就是明确告知，你就第二天就今天就不能去长沙，然后今天早上我在长沙中院这个附近的时候，就然后也陆陆续续通过网络以及这个电话联系，就获知很多长沙本地的这些活跃人士啊，这些关注谢阳案的这个人士，就是被控制在家，或者被直接被警察国保就带离长沙市区，就是去郊外旅行。对。
那您还算幸运，您还到达现场了，很多人都没有到现场。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媒体在报道谢阳 这个案庭审的时候都特别报道说谢阳在今天的庭审结束前的最后陈述当中呢，表示他在羁押期间司法机关没有对他刑讯逼供，更没有遭受酷刑。那欧先生，您如何看待他的这段声明呢？
我认为的话，叫一个这个当事人直接口头承认自己没有遭受酷刑，这其实就是一个酷刑，我觉得这个很荒唐。因为谢阳的话，他被羁押将近两年，之前的话持续就得不到这个律师以及家属的这种会见，在前几个月的时候，这个总算那个陈建刚律师和刘正清律师就是有幸就会见到谢阳，就是并且公开了他的会见笔录以及描述了这个谢阳遭受酷刑的这个事实，然后引起了舆论的社会的这个很大的反响。可能当局呢就对这个事情对着谢阳遭受酷刑这个事情呢就很恼火很忌讳，所以他就可能就想着怎么来要来弥补，要让这个酷刑的话就是怎么来遮盖。所以说在谢阳这种不能得到律师会见以及就是没有这个自由的情况下面，可能通过某种要挟了或者其他的这种方式，可能就是跟他做某种交易，让他的话就是逼迫他认罪。
好的，我们感谢欧标峰先生在湖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